啊，加一，加二，啊，两个，都已经简单的说明了一下。那么，今天呢，讲，加三，第十五页，啊，《菩提达次第广论》的十五页，是。上面那个关于这个加业啊，特别的说明现世这个法的根源的清净，所以说明照本论的那个大师受身成就，以及大师啊，那个就是。原则上面，我们现在这两说，总的是弥勒菩萨，然后呢，到阿底峡尊者，阿底峡一个是总，一个是别，阿底峡尊者呢提那个一个我们现在修行次第的纲要，那么根据这个纲要呢，中国不大师就把那个纲要的内涵，所以实际上呢，这是少照在书生。那么，关于照者殊胜本论上面，并没有讲阿底峡，并没有讲中国不打死的进去。所以在座的诸位呢，我们呢，或者已经看过，或者事后好好的把阿底峡政策传，应该好好的读一读，恭恭敬敬的。那么其次呢，就了解关于那个政治所造的，同样的。中国不打师所造的很多法，那这个里边呢，这个法当中最究竟圆满、含摄无疑的，就是现在的本论，这个是法的殊胜。现在有了这样的两种殊胜的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去听了呢？马上去学了？不是，还要晓得以什么方法啊？所以加上就是。以如何以什么样的方法去讲说、去听闻，那么这种状态当中才能够跟那个殊胜的法相应。否则的话呢，虽然有最好的法，但是我们听了以后啊，不一定能够相应。平常的我们总说"性味能入，智味能入"。这文字我们都会讲，但是我们是不是具足这个条件呢？所以，在《大智度论》上面有这么几句话，所以说，假定说，我们不具足这个听闻的条件，最主要的这个地方的尽信，那么虽然是啊，我们读很多经典。脑筋也非常好，啊，能耐能得能答，这回答的得，这我这个念的准不准？答啊，回能耐能答。我们现在就是很仰望说藏西保留的那个辩论，最完整的难答就是这样。实际上，《大智度论》上面，龙树菩萨已经说了，就是你读的非常多，然后呢是辩论是第一等。能耐能打，但是在佛法当中空无所得。你对佛法了不相干。以前我曾经呢，不断的在这地方呢提醒大家，所以这次我们能够有这个因缘来听闻那个，这是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在本论上面怎么告诉我们呢？说应该讲听都应该具足这三个条件。下面先看的文说一，听闻鬼理；二，讲述鬼理；三，与顽疾师共作鬼理。分成三部分，一个怎么听，怎么讲，这是同时的。但是， 讲完了听完了以后应该怎么做。那么是规礼呢，规是一个规则，是它有一定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有什么原因呢？这个规礼两个字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时候采取英明，他是把很多深刻的理论呢很简单的提出他的宗，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么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学这个东西你必须这样做，那就是这个方法规，为什么原因。那么下面平常我们说还有欲，实际上这个欲就是那照着这样的方法去做就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个欲是外面的。假定我现在了解了，我也照着这个方法去做，我就得到这个果。所以这个欲是实践过来的人，对别人来说做到了，你看见，对你来说欲，对你自己照着去做的话，你得到这个果。那么因此呢，现在我们在这里学这个法，这点是决断重要的。如果说你条件够了，一讲那个规则告诉你要这样做，你就毫无条件的，那是第一等人。其次呢，我要听听什么道理，对我就愿意跟着去做。最差一点的找一个样子放在那里，对他就这样。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的特征是这样。因此呢，在佛法里边，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法是藏传过来的，藏传过来的所有的这个四藏门，从历代传承祖师过来都非常重视这个。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辩证公前面是说的啊，你尽管能说能辩，头头是道，那都是戏论。那我们要了解，那下面呢先讲那个听闻规礼，我们怎么去听。这个分三部分，第一个是为闻法所有胜利，第二与法事法器成事，三正听规礼。在我们学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本来叫菩提到次第，我们每个人学，对我们学的人来说，第一件事情听，听好了以后照着去做，做到了以后讲给别人听，随分随力的，他彼此间一定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先讲怎么听，说并不是马上去听的，在听的之前呢，第一步先要好好认真的思维一下，说这个听闻佛法有非常殊胜的好处，这是不是普通的好处，非常殊胜的。那么请问这个非常殊胜的好处是什么好处？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普通的好处眼前有好处，将来不一定好，或者是将来好呢眼前不一定好。现在这地方是最主要的，将来一定好，眼前是可能好可能不一定好。还有呢，得到的真正的好处呢是也有两个，眼前也好将来也好。眼前好的叫眼前真上生，将来一定好是将来究竟决定生。这两个究竟圆满的时候，一个就是报身，一个就是法身，这个才是真的最重要的。那么从哪里开始呢？从听闻佛法开始，这个才是真实不虚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先要去思维呢？假定我们能够认真的思维了以后，那这个产生一个功效，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很多事情要做，我每个人我们自己有的习性，我欢喜这样，我要那样，没有一个有力的推动的力量，那我不可能主要的放在这上面，特别是个凡夫来说， 每个人大家都随身的习气来转。以我们今天来说，今天是个假日，对我们这里是最重要的双十节，可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样，假人是没有这种特点的，谁愿意跑着来做这种事情？我是自如处理的。所以说要扭转我们的习气，以及在我们的很多的选择当中，我们能够啊，所以平起了所有的这些，而一心一意追踪这个佛法，那必须要的条件，你晓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显然在没有听闻之前，我们对这个一无所知，既然一无所知，那为什么我们放弃眼前的很多好处而追求这个对我们非常陌生的一样东西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简单的，但是平常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或者虽然理论上了解了，如果不去认真的思维的话，这个理论对我们还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功效。所以事前先要好好的思维。那么经过了这个思维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释放我们的内心，对，这个我要的，既然我要了，平常我们马上去要去听咯，不是。第二个，与发跟法师要发起诚实。那为什么发起诚实要伺候？伺候法师，伺候法。那个法师是人，那个法怎么伺候？实际上，学说要如实的、如理的去依所听到的法去做。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听见之前，怎么讲呢？所以同样的，最简单的告诉我们，实际上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一下，是我们发心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很好的，而且必须要的。可假定条件不够，那虽然你有心想去做，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说去诚实法师跟法，那继续质量。因为质量有两种，福德的智慧的两种质量，详细的后面都会说。如果这个条件不够的话，对不起，听了还是没有用。假定根本不碰到这种好的法，那本来稀了嘛，有也好没有也好，没关系。这么好的法你听见了不好好去做，岂不可惜？何况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假定听见了这样的法，我们不好好去做，听久了慢慢的疲掉了，对我们反而有损害。这样，所以我们真实的要去做的话，一定要一鼓作气的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对这个诚实法跟法是非常重要。就是从前面第一个，因为透过了这思维听闻佛法的速生利益以后，那心里很好要，那经过了这种好要，心里面慢慢的马上去听，因为质量不够，或者听不懂，或者听好了不相应，这样都是很可惜的。所以第一步要积聚质量，那然后呢，下面呢，这个时候再正式的去听，才能够正确的听懂做到。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呢，就是啊，怎么思维文法胜利。详细的整个的广论后面告诉我们，都是现在呢最简单扼要的啊。即便是我们现在没有很深广的认识，最浅近的，我们也应该从这地方切入，步步深入，自然有它相应之处。先看那个文，听闻皆云：有闻止诸法，有闻则诸恶，有闻断无义，有闻得涅槃。那个听闻偈上面就这么有一段话，说的分四个步骤。由于听闻啊，由于这个听闻人才能够懂得指导了解一切法。那么请问这个法是指什么？这个法是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所讲的法是宇宙间存在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总括起来称为法。从我自己身心外面的客观的一切，这样，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谈这个法，在这个地方谈那个法，就是我们世间人，这个客观宇宙跟我们没关系，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些。那么现在佛法里面讲的法，眼前我们这里讲的法，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包含前面两种。那个在本论一开头的时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你要求成佛的，是往去一切种子地位的圣世法凡。还记得这句话吗？就是要想成佛的所有的内涵。那这个所有的内涵，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客观的存在的一切，跟你自己的身心。这个在没有正式的听闻佛法之前，我们对于这个都不了解，必须听闻了以后才能了解。也许我们说怎么会不了解，是在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小不管是大，多多少少有一点认识，这就对了。假定你安于一个凡夫够了，假定要成佛，不但不够，而且绝对错了。所以我们在无明当中，在黑暗当中，虽然晓得有东西触摸得到、感受得到，可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内涵，一定要经过听闻。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眼前所有的我们，所以要成佛，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换句话说，苦乐是我们最重要的。但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苦的事情出现？为什么有乐的这个果报呈现？不知道。所以第一个是苦乐，我们不知道苦乐的因，我们不知道。所以前面说的苦解灭道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了圣者，从佛菩萨祖师们乃至善知识告诉我们，我们才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诸位，大家了解，放弃了世间的大家以为这些好东西来，刚开始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世间的，所以这套东西啊，乐此不疲啊，那简直是怎么舍也舍不掉。现在了解了，原来这种都是毒药，有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鱼饵，好像蛮好的，吞下去马上要命，痛彻心扉，眼前无比痛苦，将来更是永远受苦。所以实际上拿佛法来说，我们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啊根本不了解，那必须要透过听闻才知道。那既然听闻了知道了以后，那下面我们就是苦乐当然不愿意要。那这个地方从哪里开始呢？这主恶，这个就是苦乐之因。既然你不愿意苦乐的话，那苦乐之因你要遮止，一定正确的方法必须要透过听闻。所以第二个呢，才听闻了以后才能够遮止啊，就是不再去做我们不要的那些东西，不应该做的那些东西。那么所以要这样去做的，因为我们希望获得我们要的。那下面呢，这个遮止了以后，我们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有很多事情啊，虽然做，可是也没有正式的意义的。所以这个遮止了以后，进一步的话呢，凡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通常要断除。啊，最后的话呢，我们能得到我们应该要的，那个真正的最后的叫得涅槃。涅槃是解灭世间的所有这个苦因，统统解决掉了。这样，所以这个苦果自然也不见。这个文字那个内涵呢，如果我们勉强说呢，第一个呢，又听闻了以后啊，整个晓得如理的取舍，这个才是我要的，这个是不要的。因此我们能够把世间我们一向迷惑不知的舍掉不要， 然后呢走上我们该走的那条路。现在我们称这条叫出家出世。那么下面进一步去照着这样去持地去走的话呢，第一个叫戒，就是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出家之路，或者是实践了修行之路的话，要照着持地。所以第一个呢，这个苦乐的因弄清楚，这个以前想找这样方法去做，现在不遮止，这叫戒。那个遮止了以后呢，把全部的精神能够贯注的去定，这定慧有了定，才能够真正的照普诸法的实相，然后呢见到二无我，证得涅槃之果。这个四个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一定的次第。那都从哪里开始的呢？正确的都从闻，而且一直下去都需要这个。那下面又说，又云如若善佛比黑暗障色中，纵然有众色俱眼目能见，如是于此中僧人虽聚会，然我也听闻时不知善恶法。如俱眼有灯，则能见诸色；如是有听闻，能知善恶法。这个听闻经当中又说，前面呢举一个比喻啊，然后呢第一个诵四句，就像人呢进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为什么黑暗呢？因为啊遮的这个外面各式各样的重重的障碍遮的很牢很牢，所以光线完全透不进去。那么虽然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房子里边呢有很多美妙的东西总是外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自己也有眼睛，但是因为没有光明看不见。这是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说什么呢？说就像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啊，如是于此众生人，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也有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聚会就是聚着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在没有听到正确的啊如法的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并不晓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就是就像这个黑暗的房间里，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也有眼睛，但是我们看不见。那前面那个比喻，然后呢，说明第二个机制呢，说明用在我们自己的人身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呢要透过了听闻，然后呢以及透过了光明，要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是就像我们自己据说眼睛也有光明，那么能够看见这个屋里边的各式各样东西。同样的道理，由于我们能够自己呢具足辨别是非的这个天生来的这个智慧的能力，然后呢又有善知识指导我们，那个透过听闻善知识的指导，我们了解哦，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对的事情要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然后呢是步步深入，才能够究竟的得到涅槃，解决生死轮回的痛苦。那下面另外论引一个论，本身论业缘，若有闻法法信义，成妙欢喜或建筑，其法智慧无欲此，用自若满一因理。先那句啊，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从这个里边都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说假定说能够透过啊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粗浅的，如果前面不了解呢，广了后面的还有更深细的，一层一层的，透过了这样的方法能够正确的听闻。当然这个正确的听闻之前还要依从善知识，如果真正的来看还要积聚很多资粮。那么眼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只需要找到广了这个就可以。 那听见了以后呢，产生什么效应呢？发信义，发就是启发。我们遇见任何东西，我们一定的触发我们内心当中一种感受，看见了任何一些东西，心动一下，这个叫发。可是有很多呢，就动一下完了，这没什么多大的意思。有很多呢，启发了这个心，使得我们能够跟着他走。那么现在他这个地方呢，要启发什么呢？信义啊，这个信，这个信，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去解释它。一个世间来说，我相信你，我不相信。那么佛法呢，除了这个我相信你不相信以外，还要更深一层的一个内涵。那佛法上面对这个信的说明，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法相上面，法相呢就是解释这个名词，以及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内涵。透过了这个名词，看看我们相应到什么程度，来关照我们自己的对这个信的定义。法相上面的定义说，这个于三宝四谛这些事情上面，那个生忍欲乐心静为信。对于佛开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道理，或者是舍得能啊，这里不细说，到后面我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会随分随力的把它加强加强。所以世间的舍是世间的很多都是虚妄的，这个才是真实的。然后呢，因为是虚妄的，所以都没有真实的功德，所以他有功德，他有能力，这样、这些。那么特别是指能，什么指能力呢？就是我们能够转呢过患为功德，是我们能够凡夫成佛道，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简单的来说，就是里边所讲的东西。那么听了以后呢，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平常我们呢听完了以后，心里想到底对不对啊，好像对，但是有一点疑问。这样，那假定说我们听一个道理，细细的看，它是天衣无缝，而且合情合理，正是指出问题真相，那我们对它就是确定的认可，说对，没错。那是认可的，就是我完全接受，完全承认。现在呢，接受承认到什么？深忍，深深的内心上面，我绝对坚忍不动的完全接受，叫深忍。那么这个深忍以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假定我们真正的深忍的话，我们就会愿意追求它啊，对，这个我要的。比如品达说这个东西蛮好，你想这个好吗？他讲得很好，可对不起，我还是怀疑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他讲得好，你会不会照着他去做？我想我们不会。然后呢，经过了仔细的推敲观察以后，他讲得真的好，确实好，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对。假定说对这个确定的好是你完全了解，而且真正的完全打动你的心的话，你一定会想办法去获得。何况这个好就是正是我们希望的，反过来好一定有不好的那面，不好的那面正是我们现在具足的。既然透过了听闻了解了我们现在的不好的，他这个才是要的，我们会不会积极的去跟着他去希望得到这个好的东西呢？所以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能够深深的认可这件所讲的法的话，我们一定会产生那个很强盛的好药之心。那么这个现在讲的法是讲的什么道理呢？心静为心，这些道理都能够啊净化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什么状态呢？烦恼，烦恼的形象现在这里不细讲。这个佛法的特点就是这样，这样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听了以后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叫做佛法里边的信。这样， 所以说现在有了听了佛法以后呢，发起内心当中正确的信心，那样的内涵，这个情况之下有什么效果呢？成妙欢喜，或见诸。平常我们实践很多东西也会欢喜的，可这个欢喜不妙，妙欢喜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鱼儿，这个鱼吞那个饵的时候蛮欢喜啊，吞下去妙不妙啊？不妙了，一吞下去这下糟了，不妙。我们现在实践了太多东西，你第一步看见很好，实际上害了。现在呢，这个东西啊，真妙，因为它是正确的，它是深远的，是奥妙的，所以我们正式的欢喜。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啊，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的什么或坚住。如果是不好的话，我们一定马上后悔来不及，怎么可能坚住？这个必须要的条件。因此前面说的，我们现在这里听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当你听一个文字，然后呢在口舌上面去谈，那个绝对不可能内心上面来净化我们的身心烦恼，这个也不可能呢妙欢喜。既然不妙欢喜的，怎么可能呢能够坚固的安住在我们身心上？这个是很重要。那么这个是他听闻佛法的特点。最重要的这个什么？启发智慧。我们所以引发种种痛苦，无非为愚痴。现在呢，愚痴的正对子是智慧。那个愚痴跟智慧呢，并不是世间我们说的这个家伙很笨，大笨蛋一个。现在这个地方愚痴的智慧是特别讲什么呢？对于缘起因果的事理法则，所以啊，一果三宝四谛这一些道理，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简单的来说，对于缘起空这一件事情的两个面的跟它相关的整个的佛法，这个才是。所以啊，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我们这个愚痴的大病的无明大病就能就整个的进出，所以才能够发生忍欲乐见心性，然后呢我们依照的去做的话，能够获妙欢喜。在这种状态，这个非常难得，我们要努力去寻求。努力到什么程度呢？乃至于拿自己的身上肉去了换。所以他说用自如买一应力。说到这里，我们就停一下。我们现在常常学法的时候，是不了解这个必须要的条件，就是前面说的。第一个，对法的是非善恶不了解；第二个呢，自然够不够不了解。所以我们眼前既然说声有善根来了以后呢，特别要把握住这个特点。当年我的老师一再告诉我，我当年不太懂，现在呢经过了几十年，渐渐真的体会到，他一直说质量不够没有用，质量不够没有用。那到底是怎么质量，我实在说不上来，是经过了吃了很多时候的苦头，现在正了解。那我们现在真正重要的了解了以后啊，积聚质量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你们到去过啊，进入藏西三大寺，他们非常强调质量。其实我们学佛法整个都是如此，所以在这儿常住，我们总好像是我是跑得来学佛法的，当大老爷烧好了饭给我吃，吃好了饭讲给我听，听好了让我去修行，这个词来修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极端的错误。我们真正跑到这地方的，应该积聚资粮，而该叫我扫厕所，我去扫；烧饭我去烧，应该这样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想到这里，我最近又偶然之间有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民国以来有几个大法师，平常我们讲的时候啊，明末清初四大师，实际上呢这个比较更早的。那 这下面有几个了不起的大师，其中有一个谭旭大师，他东北人。那个谭旭大师啊，是第一仙老法师的法子，非常精彩。他那个应称回忆录里边有这么一段公案，那个公案里边的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公案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里讲一个人，这个人叫晒蜡烛的法师。什么叫晒蜡烛的法师呢？我们不是啊，供佛的是要香、烛、花、灯啊。那么在平常这大陆上面，又不像这里天气蛮暖和，而且呢，现在种花很多，在一般以前穷苦的民间，那个花不像现在那么普遍，但是灯跟烛那是一定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种蜡烛啊，叫做洋蜡，以前那个蜡烛不是洋蜡。那个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羊蜡好像是用石油的提炼出来的啊，那所以它不大用油。以前的那个蜡好像是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比较容易融化。这个以前的这种老式的那个蜡烛是不能放在太阳里面晒的。现在这个法师呢叫晒蜡烛的法师，他就那个法师把那个蜡烛放在太阳里面去晒。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晒蜡烛而是一个法师呢？说在好像扬州的高明还是晋山，那就是大陆上面江浙一带最精彩的一个禅宗的丛林，出了很多人才。这里边有一个人很笨，非常笨，大家平常都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乎，他也不懂。实际上因为那个江浙一带到了春天好梅雨下雨很多，所以过了以后很多东西发霉就晒。平常的寺院丛林里面还有一个习惯，每年会晒那个藏经呢，所以拿出来你晒，晒好了弄好收起来。那么那天大家都在晒。那么这个很笨的那个晒蜡烛的那个法师，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大殿里面的香灯，大殿里面香灯师，香灯师就灌照那个大殿里面的东西，大家都在晒。他讲这晒，那我大殿里面没什么东西好晒。人家说，那个蜡烛发霉了，你也拿出来晒一晒。他对呀，他就把那个蜡烛拿出来，一看，真的蜡烛上面有点霉，他就把那个蜡烛去晒。那个蜡烛是不能晒的，那一晒就融掉了。以前那个老法那蜡烛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蜡烛里边有摁的一根签呢？这样晒完了以后，那个蜡烛有头凝结着一块，然后呢？那个里边的那个蜡烛签子一根一根就露在外头，到了晚上他就收下了，一收，怎么蜡烛不见了呢？一看呢，一根一根的签子，然后呢，那个蜡烛油都留在地下，他自己并不懂，他大概晒完了应该这样，所以他就把那个一根根签子收下来，那个蜡烛油都已经由着地下的挖出来，回头装那个坛子里装好，收起来了，这样，那他做他的了。到了晚上要点蜡烛了，结果呢，那个蜡烛本来是，比如说那个里边的签子外面红颜色的啊，中间有个心在这里，那个拿出来蜡烛，外面这个没有了，就里面的签，他拿来点了一点。又比如说我们上殿了，他忘记掉了，那个维诺就说，今天晚上怎么蜡烛没点呢？他马上拿出来一点，这样，他大为惊讶，那个蜡烛怎么这么一回事情？你怎么搞的？他今天我晒过了，他就变成这样。因为平常都是大家晓得他那个非常傻的傻瓜，要碰到情况的话，一定会处罚他。可是那维诺是大丛林里面，这种维诺都是有一点功夫的，就是即便没有真的功夫，不能写很忍的话，当中的大众很严肃的状态当中，你发脾气是不对，所以他就忍住了。一想，这个家伙笨都笨到。有人家给他什么，跟他开玩笑，他上了当了，所以也没用。这样，所以 他就说啊，某法师啊，像你这样聪明啊，你留在这里我这里啊太可惜了，应该怎么办呢？说现在啊，那个在好像观众寺啊，那个地仙大法师啊在那儿开讲座，让这个要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去。法师，你这么了不起的，你应该去听听听，在我们这里啊是没用的。哦，我居然还这么好啊！他听了很高兴。对对对，我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应该在这里啊做禅，我应该啊去。那既然是看他这样的话，那个文老师，那你这样早一点走吧，啊。所以他自己就居然呢高高兴兴，人家都在这暗暗的笑他，是这样，他居然好高兴，马上打包请了个假，就跑得去啊。跟地仙大师，那就跑到地仙大师那里一去。那个地仙大师那边的时候学教的人不太多，所以反正有来学的人，他告诉这个课堂就是啊，比如我们现在丛林里面不是有所谓监院维诺智克，那接待外面的人说，反正外面有人来学教，不管是老少，我们从好好的接待他，给他机会。结果那个塞老坐的那个傻瓜傻头傻脑的，这样又跑到来，那一看这个人呐、啊，又刚又直又傻的那个人，那个课堂那个刺客师一看就觉得，哎，你来干什么？我来学教的啊，我是哪里来的？你说你哪里来？我是哪里来？那平常以前大陆上面呢，坐禅的门庭跟那个讲教他辈子的概念呢、啊？大家不大能够相容的，互相不能相容。现在居然一个讲教的地方，这个助禅的地方叫他来，总有原因。那为啥？那你在这好好的，这是个大丛林，好好的，你为什么不来呢？我的维诺师傅告诉我，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应该来学教。他居然把那个故事就搬出来，那个刺客一听，这么一个大傻瓜跑的来，他一想到。老法师说的，反正不管什么人家来学教，你只好好的接待他。那好好好，你来，你坐下来。他就跑到那地方去，然后呢，就这个来了以后，当然第一件事情一定会啊，觐见那个老法师，那些地仙大师，那种都是大的，绝对不会像我们表面去看，就问他了，你哪里来啊？说啊、哦，那我是啊。好像扬州高明山是金山寺，一听，哎，这高明金山是一个坐禅的禅洞道长，你怎么来的啊？那个塞拉州的法师也如此这般，他一下子听见那个大老法师当然了，理直气壮的把那套东西搬出来，这一下那个地仙大师一听，我的天哪，那个塞拉州的法师跑的来，一晓得这个人质量不够，好，你发现了，非常好。啊，你了不起，赞叹他几句，但是质量很重要。老法师，什么叫质量？那现在这样，你去扫厕所。好，他就扫厕所。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啊扫厕所。然后呢，反正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做苦工，在这里苦苦的一做，做了七年，表的八年。啊，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认识。那既然来了以后嘛，你要来学教，要听呐。老法师告诉我质量不够，要在这里做，他就会有这种绝对的信心。老法师告诉现在你可以了，来稍微来听听，来听。刚来的时候一个大字都不认识，就这样熬下去，他最后变成我观众寺的最了不起这个大法师。那当年那个金山吧，反正那个禅宗啊，把他哄出去的那个，大概经过了九年，不晓得几年，他后来成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法师。那么通常的地仙大师，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最了不起的一个教下的大师，这都是再来人啊。你们看他的故事非常感人，那人家就到处全国上下都请他去讲经。那个讲经的时候要请几个重要的人，万一老法师有事情可以复讲，就比如说今天我有事情了，然后就说啊，翻译法师你讲一下。那最弟子当中最精彩的人，那个时候那个塞拉做的法师已经变成功啊，学生当中最精彩的，所以老法师说，那你跟我去，就跟他去了。那也先也没有说什么，那最后呢又跑到那地方去讲经。 那讲经呢，正好去讲了一周，那个老法师身体不好，那就叫他塞拉州的法师来做副讲。结果从头讲到尾，就当初那个维诺笑他把他赶走的，还跟他说：“你这个聪明人呐、啊，将来去了以后啊，你学好了以后来讲，我来跟你做维诺。”维诺就是伺候他。果然，经过了九年，这个原来那个大丛林，大丛林挤到维诺很不容易啊。于是从小和尚开始挤到最高的职务维诺，经过了九年，在维诺还在那里做那个跟那个塞拉做的法师，做这个事情。在近代虽然佛法很衰退，可是很精彩的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故事，这个都不是笑话，都是真实的。老一辈的人很多人都看见过这种人，所以那个谭旭老法师，他们都是一起的过的，都亲自晓得这个人。那我们现在总不会像塞拉做法师那么笨吧，这么好的质量、假定我们肯好好的接一点质量，我想这个成就应该不止如此。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有了这么好的质量，假如自己骄傲不好好的努力的话，赶不上那个塞拉做的法师。佛法那很实在，一点都虚假不来啊。所以我讲到这地方呢，我就随随便便说一下，说塞拉做的法师还没有真的买自若买，可他的确的肯做人家不能做的事情，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像这种地方，但愿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文字看，当着文字看，脑筋最好的人总觉得最了不起，但是他一定跟法最不相应。听见了法，他就拿那个法到处去，不是到处去观照，到处去辨别，文字上面转，而不能用在自己身心上面净化。万一不够，那好好的积聚资粮，这几个特点。那我们现在下面再看，下面的举些比喻例子来说明它。文除痴暗为明灯，道灯难习最生财，是萃于怨气开示，方便教授最生有，岁贫不变是爱亲，无数损害愁病药，萃大罪尽最胜君，夜思欲得最胜常，欲助善事为圣礼，与大众众自之爱。那这段也简单说一下，说由于听闻了以后啊，能够净除一样东西，什么愚痴。那么通常这个愚痴我们称它为无明，就是黑暗。因为这个愚痴，所以事实的真相看不见。就像前面告诉我们的，这是一盏明灯，能够真实的认识。然后呢，下面呢，真实的认识以后，我们能够真的去实践，实践就有功德。所以下面说，道灯难习最生财。平常我们有很多功德，比如说我们有钱、有势、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人家都会拿得走的。你有钱，或者小偷来，或者强盗，所以五家属共，世间的人的话，子弟，然后呢，天灾人祸。不安全，佛法不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以后，正式去做的话，没有人能够拿着走。既然是业嘛，恶业也没有人带你，善业同样的，没有人强盗什么东西，能够抢走你。这个才是真正最殊胜的。还有呢，是吹余怨气，那开始解释下面去的，吹是摧毁、吹破，这个。那个现在我们真正的怨害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愚痴无明。对于我们要想摧毁那个冤家敌人，是用我们的武器。现在呢，对这个愚痴的这个冤家是用什么，用发这个武器。所以说是摧毁这个愚痴冤家的最最好的武器。下面呢是开示方便教授，因为他能够指示我们开启这个正确的方便，就是我们这个法成佛的这个种种的方法，正确的方法，那是个教授，那才是最殊胜的朋友。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朋友， 很多人说酒肉朋友道义之交，现在这个最殊胜的法友。那么还有呢，下面说世间最亲近的人是什么，就是亲戚亲人。可是世间的亲人在很多情况之下还是会背叛我们，那至于虽然不背叛，到死的时候也各走了。现在这个不会，世间的背叛通常是什么？因为你穷了，这样。这世间有一句话：“高头白马万两金。”然后呢，下面呢，这不自亲来抢就亲。下面呢，对，有一天呢，马死掉了，黄金没有了，亲者如同卖路人，真正亲近的人就像陌生人一样。那这个毫无可以贪念之处。现在这个再贫再穷，他还是一样的，绝对不会离开你。所以这个是真正我们可爱的亲人亲友。还有呢，这个平常的药啊，有了病这个药啊，它虽然有一些好处，可是药同样的还有害处。或者呢，药就是好处，吃下去很苦，药足有药的副作用。现在这个什么呢，能够啊治疗我们心愁的这个愁病的药，这个药对我们毫无损害。下面呢，我们种种的罪恶的军队，这个罪恶是什么？祸业。这个它现在能够摧破祸业的最严重的啊，这罪业的军队，最殊胜的那是佛法，也是翻过来啊，也是欲得最甚长。那个欲得，这欲就是赞誉称赞啊。那个真正我们有了德行，那个德行呢，赞美那个德行，最好的赞美德行的方法。欲知善事为甚礼，那么对于一些善事啊，我们通常对于真正我们恭敬的，我们要供养他最好的礼物。那么现在这个对这些最好的礼物什么呢？佛法。比如说对弟子的来说，那老师给我们的佛法对我们最有用，反过来弟子对老师呢，也是再没有比发供养更好的。老师当中最好的什么？佛。所以佛告诉我们最好的供养什么？发供养。你如法的去供养，那请问如法的供养怎么办呢？听闻开始，听懂了道理，照着如法去做到实践，这样。所以这个是一切真正的善事，这个善事不管是师弟跟佛法相应的这些人最殊胜的礼物，与大众中自在爱啊。那么在这个大众有各式各样的很多团体，是说出世间。那这个地方呢，特别的是啊，就是出世间的团体，实际上包括世间。那世间当中，你做的事情，有人啊，你做了这个，通常情况之下，有人欢喜，有人不欢喜。现在我们这个佛法在那个大众当中啊，哪一类欢喜呢？自在说爱，真正有智慧的人，佛菩萨都会爱。那些反过来的人，他不一定爱。他们没有智慧的人，但愿他不要爱，他来爱你，你要爱他，你就完了。世间就是这样状态啊。那前面呢就说明这一点。那最后一两句我们把它简单讲一下。又云：听闻随转修心要少劣解脱生死尘，与其所说诸闻圣理，应当决心发起圣戒。又说那个都是本身论上面的，说现在不是讲听闻吗？那么听到了以后，听到了以后两种可能。前面说的，假定我们这是文字上面听听，那也就算了。通常情况之下，也许为什么这样呢？听了算了，听了以后不当一回事情，后面会详细说。不过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就是听过了就算了，或者是根本没有专心去听， 或者听的时候啊，自己有自己的意见，或者呢听过了以后又忘记掉了，这类都是实际上的问题。他现在我们认真的听了以后，没有前面的过失，哎，我们能够啊真正的照着去做，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听要听懂，不能听错，听懂了以后要记得，又正确的听到又能够记得，下面呢还要一件事情照着他做。第一个已经很难了，照着他做更难。但是反过来说呢，正因为这个非常殊胜，这个很难，这么殊胜这么难的方法你听到了不做太可惜。假定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做到，不做到的话你是白听，你前面是白白浪费。所以我们正面反面真的把握住了，一定会有一个力量推动我们认真的去做。所以不但听懂记住，而且跟着他做，跟着他做做些什么，修心要修，就是修行，或者我们说修改。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方法都是随无明错的。在这里说一下，我们到了这地方来做任何事情，最常见的一种状态都是配自己胃口，不配自己胃口实在没兴趣，虽然勉强做得很苦。那么现在呢，必须要听古听闻随转，产生什么效应呢？去修改自己的习性，说不要随顺着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样的，我觉得这样，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不是照着法看我自己，我这个不对，我要去改修改。那修改呢，心要，这是法告诉我们的禁要。在哪里修呢？在我们内心上面最关键性的问题上去着力。所以依法从我们内心上面下手，那其他外面呢去辅助的。而我们现在往往表面做得很好，里边不相应，这个很遗憾。不过假定一时做不到，至少外面做到了，里边一步一步的来，还是一个办法。所以我们平常情况之下看自己随分随地的做，能够这样去做有什么效应呢？那来了，我们不是要跳出生死轮回吗？这个生死轮回把我们重重回围捆了。现在如果能够照着这样去听，照着去做修改自己的话，不要太大的努力。我们想象当中这修行很难呢、实际上不是。所以在宗大师的这个传记后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大师这样告诉我，大师弟子照着去做产生这个效应。这个欲，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欲是看见别人的，假定我们去做呢，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证明，然后呢让别人看，别人也可以借用它。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这个两句话呢是本身论上面说的，下面就是宗大师特别在叮嘱我们说，因此啊，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于听闻的胜利啊，听闻佛法有这样大殊胜的好处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当决心发起深切，应该下决断。深解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道理呀、不但了解，而且了解到绝对内心当中相应，相应到不会比别的人动摇，这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无始以来的习气不会被动摇，然后呢我们太多的东西不被动摇，这些正是我们不要的。我们要把听闻正确的方法产生圣解，这个圣解的力量不被动摇，那然后呢有了这个力量，我们才能够啊正式的去做到它。眼前我们还没做到之前，要决心说我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努力产生这样的效应。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一段听闻啊这个佛法的好处，然后我们经过努力去思维就会产生。所以今天讲的呢就是思维闻法啊应该有的所能得到的种种殊胜的利益。好，那么今天